好，那我们今天是2月26号，我们要来分享第八周的内容。那么第八周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要来谈到民数记啊，谈到民数记。那我们在读一本书卷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掌握全本书的大纲，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那这一本书在讲什么。那我们就是从用民数记来做这个例子。那么民数记呢，总共有36章。那么从第一章到第36章啊，这个民数记的中心主题跟大纲是什么？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子来看哈，分成这样子来看。首先呢，我们对这个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出来的历史，我们先有一个了解。那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么有一年的时间呢，在西乃山附近啊，在西乃山附近。所以如果你看到讲义的第一页呢，你会看到说回顾以色列人的脚踪。那么就说出埃及记1到11章呢，是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然后呢，从出埃及记的12到18章呢，就记载以色列人从埃及来到了西乃山。那么从出埃及记的19章到40章呢，他们就是在西乃山的旷野。那么从19章开始，摩西就是上山领受10诫和各样的律法。那所以我们都了解，出埃及记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年所发生的，写成这本出埃及记。那么利未记呢，则是在一个月之内写成的。所以利未记呢，1到27章呢，基本上是在西乃山的旷野，摩西领受神的律法的那个时候写下来的。那民数记是怎么样？民数记是在40年之内写成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民数记呢，在西乃山的旷野。所以你读到的民数记1章1节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2月初1日，而离开埃及第一年以后，那么第二年以后呢，就开始民数记的记载，记载他们从西乃山的旷野要准备怎么样？要准备进这个应许之地啊。那么要进应许之地之前呢，那就啊，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要点数20岁以上的男丁来点数人数，就是预备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那么所以民数记我们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就是从第1章呢到第9章，他在记载说要预备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从第10章到25章，在记载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啊，旧的一代不得进迦南地，因此这是一段失败悲惨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旷野38年。那最后第3段呢，就是准备新一代的人要进应许之地，也就从26章到36章。所以我们这样可以明白啊，我们就拿到的民数记有36章，我们就概略的分成这样子的3个段落。那么每一个段落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啊，这个第一个大段到底有它的一些主要的大纲是什么。比如说在第1段啊，1章到9章呢，那就是说在第二年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要来数点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男丁。那么数点了以后呢，啊，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个啊，在数点人数的这个时候，是在也是在组织祭司跟利未人，组织祭司跟利未人。所以在3章46节啊，请你看到啊，翻到圣经民数记3章46节。3章46节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利未人就抵一个以色列人的长子啊，一个利未人抵一个以色列人的长子。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到会幕面前去敬拜神，必须要透过利未人。 所以每一个利未人就代表一个以色列家的长子。可是呢，这个时候利未人比较少，所以少了273个利未人，所以呢就吩咐一个人呢用五色客勒作为属引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段就有数点人数，然后组织祭司跟利未人，那再来就是啊记载这个要过分别为圣律法的一些关于生活上洁净的条例。好，那这就是第一到九章的这个啊内容。啊，再来我们就看第十章到二十五章的内容呢，也就是说记载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离开啊他们的营地之后，就开始向前行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在第十章就记载他们怎么样按照一个行军的次序，因为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照着行军的次序向前行的时候，那么日间呢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那约柜停啊，云彩停住，约柜就停住啊。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就开始了解，当他们啊拔营向前走的时候是按照一个次序。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呢啊，他们因为这个吃的食物啊，吃的食物呢啊太过单调，所以就发怨言啊，就发怨言。因此呢，就你看到十一章一节，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啊，所以的记载啊，这一段的记载啊，神将那个啊一群的鹧鸪啊鹧鸪鸟呢，从海上刮到这个以色列的营地呢，这些事情在出埃及记也有记载。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跟可拉党的事情呢有点类似，就是说啊，第十二章记载摩西的啊姐姐跟哥哥啊米利暗跟亚伦啊对摩西呢产生嫉妒的心，产生嫉妒的心，因此就找啊，找这个摩西的妻子古实女子作为一个啊焦点来质疑摩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嫉妒的心啊会使人骨朽烂啊。所以在这当中米利暗呢就被神来惩罚，被神来惩罚，我们就看到有这些事情。那十三章才是进入这一段，这一大段哈，这一大段的一个重点。因为呢在十三章他们要派十二个探子从这个啊加迪斯这个地方进入迦南地去探啊，去探看这个啊迦南地的一个情形。那么回来以后十个探子就报告，他说迦南地确实有很多啊丰盛的土产啊，那背了 一串葡萄回来，但是呢迦南地的人呢他们人高马大，所以呢我们恐怕去呢只是送死而已。那在这当中我们就发现说两个探子所说的话啊是少数人啊，在这当中啊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神所赐的应许之地，那么信就可以进去，因为相信神必为你征战，那不信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进去。因此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啊，因为不信的缘故，这一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进这个迦南地。甚至可以明白啊，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是一个信跟不信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呢要了解一下，那通常因为我们把这个信跟不信呢只是啊放在我们头脑的层次而已，那如果你从摩西击打磐石上面这件事情呢，请你翻开啊第二页的讲义，在周三啊，周三就是星期三，是民数记十七到二十章。在这当中民数记二十章呢记载这个以色列人呢因为没有水喝来向这个摩西抱怨啊，抱怨神这件事情呢，那么摩西呢啊被他们激怒了，那神就告诉摩西说 啊，你吩咐磐石出水，可是呢，摩西拿起杖击打磐石两次，水就出来。那这个地方稍微要解释一下，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土质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以色列的土质很多都是石灰岩，石灰岩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蓄水，就是说水在石灰岩上面呢是不会渗透下去的，所以如果一个地质呢它是一个底部是石灰岩的话呢，它会把水聚在那里面，所以当你击打磐石，磐石击破以后水就出来。好，这是这个以色列地理的一个背景。那在民数记20:12，耶和华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尊我的名为圣。好，那么同样的这一句话在民数记的27:14，耶和华说，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不尊我的名为圣。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就了解信跟不信啊，信就是顺服神的话，不信就是违背神的话。那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这么严重啊，我们啊在啊民数记15，你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一个线索。在民数记15:32-36，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在安息日剪裁，他们就把这个剪裁的人带到摩西亚伦前面，然后说，哎，那现在这个人犯了安息日应该怎么处理。然后呢啊摩西就啊祷告向神来请求这个指示。所以15:35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就了解说，不守安息日是犯了十诫啊，不尊神的名为大为圣呢也是犯了十诫。所以这个人在安息日剪裁犯了十诫，摩西跟亚伦不尊神的名为圣也是一样犯了十诫。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啊，在啊这个当中呢啊，我们谈到这个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质疑，会心中啊有一些问题说，说啊，神好像对摩西的处罚非常的严厉啊，他一生啊尽忠孝啊侍奉耶和华，但是最后呢不得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要试着从神的角度来了解这件事情。那我讲的这一段的经文，目的是要让啊弟兄姐妹明白信跟不信。的背后真正的意思呢，就是顺服跟违背的意思。所以当以色列人10个探子回来回报说，迦南地的人人高马大，城墙坚固，我们没办法攻打进去，我们去的只是送死，那么这种啊话语跟这个态度行为基本上就是一个不信的表示，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神就处罚他们在旷野要来度过38年，直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灭亡死亡为止。那这当中就告诉我们一个功课，因为不信开始的一个事件，那么在旷野38年是要学习一个功课啊，也是在生命记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的，就是说在旷野38年是为了试验你们，神说为了试验你们是否啊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好，那我们大概了解这个从第10章到25章，那接下来就是从26章到36章呢啊，就是民数记的第3个大段，就是准备新一代的，也就是说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要进入应许之地啊，准备第二代人要进去以后，照样也是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那数点人数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为了是要来分配产业。那么在后面呢也会讲到，那有些家族呢只剩下这个啊女子，那么女子怎么样来继承这个所分配的产业，而不会因为啊这个男丁的问题，没有男丁的问题呢，而让他们分配的产业流失了。所以在这里面呢会讲到这些事情。好，那我刚才讲这个民数记大概分成了3段以后呢，那我们来想一想，在民数记有哪些主题啊，哪些主题，有哪些重要的神学思想。所以这里面我们第一个从民数记要学到的一个重要的神学思想呢，就是说 不信神的严重后果，在这里面讲出你不信，那么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刚才已经讲过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那么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十章一到十三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保罗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要从这件事情呢学会一个教训啊，学会一个教训。这个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十章十一节他说以色列人遭遇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作为鉴戒。那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不信，因此呢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呢他说我们把这些事情写在圣经上面呢，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人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挑战。那神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些呢，是我们能够忍受的过去的啊。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了解说这一段民数记的这一段，在旷野因为不信不能进这个迦南地的这件事情呢，作为我们的鉴戒，作为我们的鉴戒啊。所以呢，这里面第一点，我们从这个民数记学到的第一个神学上的功课呢，就是不信神的严重后果。那么即使这样子，那么神的信实不会改变，他不会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信呢，他就撤销他对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呢他的应许呢就赐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即使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小信不听从不顺服，但是神仍然要来 honor 他所给他们的应许在约书亚记就看到说，神仍然为他们征战，将迦南地给他们那么再来第三个民数记第三个旷野的生活呢，让我们了解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去过沙漠或者是看过这个沙漠的这个影片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思想，你就是把沙漠所有的沙呢换成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那这个就是旷野这就是旷野。在旷野非常的干旱，也没有什么植物在旷野有长一些皂荚木就是以色列的旷野。所以在旷野呢，没有既定的路线可以来行走，在旷野你所遇到的呢，只是迷惘跟危险。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想象这个图画，就好像神的子民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写照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我们怎样在这种看起来似乎没有指引的道路上，没有方向的路上走，才不会迷路。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在一个没有既定路线的石头地里面走呢这里圣经在民数记就告诉我们，就是只有一个规则，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就走在这条路线上。那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常常读到诗篇119篇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神的话要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在旷野的生活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来走出神所试验的，神所试验的就是人是不是愿意遵守，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因此就走在神所预备的这个道路上面。好，再来我们看 在民数记里面啊讲到许多关于立位人的事情。在祭司里面，祭司在啊整本圣经里面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祭司呢，他们是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啊，神的面前。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他们不能够随随便便贸贸然就接近圣所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他们就会死亡。所以每一个祭司，每一个立位人呢，就要代表一个以色列的长子来到圣所面前。所以祭司跟立位人是可以在圣所侍奉而不致死亡，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要照神所吩咐的条例去行各样的礼仪。那祭司跟立位人呢，在这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扮演的是一个赎罪者，是一个代赎者的角色，他们代替百姓担当罪恶啊。那至于祭司跟立位人，他们自己的罪呢，就由祭牲啊，祭牲就是献所献的这个啊羊跟牛来代替啊，来代替。所以他们就可以了解，神设立立位人，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神对罪的一个愤怒呢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那如果在这当中立位人失职的话，那整个以色列百姓都要因此遭殃。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赎罪，怎么样能够被赎罪呢，就成为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啊。那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献祭的角度呢，进到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他自己，献上他的血以后呢，就完成了这个赎罪祭。那么在上一次啊，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呢，已经讲啊表达了这件事情。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说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啊，民数记呢记载，就是第一，首先要带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第二，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幸，他们要在旷野漂流38年。好，那么以色列人在这当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啊，他们是一个经常发怨言、不信、亵渎神的一个心态。啊，这里面呢，特别我们可以啊看到，在民数记我们刚才啊讲到了这个啊第几章，这个米利暗过去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再来就是可拉党的事情啊，可拉党的事情。在这个可拉党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下可拉党在第几章啊。好，可拉党在第16章啊。他讲到说，16章1节，他讲到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可拉怎么样？他们聚集起来攻击摩西亚伦，在16章3节说：“你们擅自专权，全贵重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贵重？”他基本上说：“你们两位呢霸权啊，你们这个神。”就在我们所有的全部的会众当中，我们都是圣洁的啊！就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你们要比别人来高呢？好，所以在这当中，可拉党呢的事件呢是非常的严重啊，非常的严重。所以如果你继续读的话，就可以看见说神怎样来啊重建摩西亚伦他们的权柄，以及在审判可拉党。所以在这当中呢，这个啊，第一可拉党呢就地裂开，就把可拉党给吞灭了。然后有瘟疫行在这个以色列的啊营地当中，所以在16章49节说，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多人。好，那我们就明白在这当中，后来啊。经啊、摩西跟亚伦祷告以后啊，这个16章50节告诉我们说，瘟疫就已经止住了。那17章呢，就是神借用亚伦的杖能够发芽， 结出杏花，结出果实呢，来证明，来证明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好，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的，就是说，所以你看到在可拉党上面对权柄啊，这个权柄的不服，那么因此使瘟疫发生，然后神后来就把这个瘟疫拿走，因此这个营地啊就恢复啊，恢复这个原来这个平安的样子。但是呢，接下来在21章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讲说21章非常的特别呢？因为在21章啊，他讲到这个火蛇的跟铜蛇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啊火蛇跟铜蛇的事情。啊，在21章什么地方呢？不是这个啊，火蛇跟铜蛇在第几章？有点忘记了。
第二十一章
第四节啊，讲到火蛇跟铜蛇。那原因就是说，他们起来以后要啊要走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呢，必须要穿过以东地。可是以东呢不肯借路给他们走，因此呢他们就必须要绕路来走。绕路也就是说他们要往怎么样，往这个南方的地方呢，像打一个沟那样子往下走啊，走一大段路然后再往上走。那这一段路非常的难走，所以百姓心中就很烦躁，就怨毒神跟摩西啊，就说啊，你把我们领出来干什么？我们在埃及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这里没有粮食又没有水啊，然后我们的心呢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这里面这句话为什么非常的严重呢？第一，所谓的厌恶呢，就是说看为卑贱啊，厌恶就是看为卑贱，淡薄就是代表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玛纳，我们看为卑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说神你所赐给我们的食物是 nothing 啊，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放逐神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在21章的第六节他就说，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百姓当中，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就死了很多。他们就啊到百姓就到摩西那边说啊，摩西，我们有罪了，我们放逐神跟你有罪了，然后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神离开我们。但是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我刚才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好，那我现在讲这个意思是说，刚才可拉党发生的事情是有瘟疫，那么祷告以后瘟疫离开这个营地。现在同样他们犯罪，火蛇进入营地，但是祷告之后火蛇不离开，神没有让火蛇离开，神是用一个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方法啊，他也不是说啊，你被蛇咬了就给你蛇的解药来吃，他不是用这种方式。他说，摩西，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这个啊，挂在这个营地上面，凡是被火蛇咬的人，要转头去看那个铜蛇，当你看，你就得医治；但是你选择不看，你就不会得医治。啊，那这里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也是预表啊，预表到这个啊耶稣的事情啊，预表这个耶稣的事情。所以，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因为这一段的记载跟啊圣经呢预表耶稣是一个很有密切的关系，很有密切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哈，当耶稣在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呢。啊，在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在三章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那摩西在旷野把蛇举起来以后，那么凡是被火蛇咬的人因此要丧失生命的，但是因为听信摩西所说的话，他们有一个行动，他们转头看铜蛇的时候 就可以得救。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同样的，耶稣也是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看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在《民数记》所记载的被火蛇咬的人呢，这件事情就可以因信得救。好，所以在这里面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在可拉党跟火蛇的事件上呢，是两种不同解救的方法。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因为二十二章呢，我们常常爱读这个巴兰的这个事件哈，这个弟兄姐妹也是有一些疑问。那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已经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勒啊，巴山王勒。那他们呢是在摩押以东那一带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摩押的王巴勒他就非常的紧张啊，非常的紧张。那他就听到了这个有一位先知叫做巴兰，所以呢他就差派使者要请巴兰。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啊，他们相信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神是受人控制的，神是受人控制的。所以他说好，现在呢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军队这么厉害，打败了这么强大的王，那么现在我要找巴兰来，让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人，因此呢这个神就不再帮助他们，就可以他们就不会来这个攻击巴勒。所以呢在这当中呢，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哈，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其实是一个重点的，有一个重点的。他说祝福跟咒诅啊，不在乎人而在乎神。为什么这样讲？你主要看这个巴兰，后来巴兰去了这个巴勒被巴勒请去他的营地以后啊，当他面对以色列人要说咒诅的话的时候呢，神的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因此他就说出祝福的话语。所以我们就了解咒福跟咒诅呢，不在乎人而在乎神。同样的我们也了解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因为巴勒跟巴兰呢，他们的意思呢是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的灵改变了这件事情改变这件事情。那我们呢比较不明白的地方呢，就是说那个巴兰神允许巴兰要去巴勒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在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他说巴兰早晨起来背上礼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怒，所以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着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这个时候呢，这个驴呢当然有看见这个拿刀的使者，那巴兰没有看见，所以呢这个驴呢就怎么样，就紧靠着墙走，就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那巴兰又继续打驴，那后来呢驴就对巴兰说话。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不太明白，就说既然神已经允许巴兰去巴勒的营地呢，为什么还有这一段的这个神的使者要杀巴兰的这件事情呢？那事实上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地方呢，巴兰要去巴勒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巴兰的心意是什么。巴兰的心意是什么？巴兰的心意其实是贪慕巴勒的金银，他的心意是要怎么样？他的心意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所以神允许他去，神当然知道他的心意是这样。那么借着这个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巴兰被驴责备的事情呢，其实是希望让他学到一个教训。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巴兰这件事情呢？你在这个二十四章一节 二十四章一节你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是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祝福给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所以呢，你可以了解巴兰的心意呢，并不想祝福以色列人，只是呢，每一次啊，前面的两次呢，每次当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临到他，因此他就说出祝福的话语。所以在二十四章一节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不像前两次那样子呢，就面向旷野，他想要说咒诅的话。可是二十四章二节呢，他说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啊，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了解啊，这一个啊圣经里面在讲，因为我们在啊许多弟兄姐妹在查到民数记呢，特别查到这个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呢，特别在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个部分呢，我们常常心中会有疑问啊，不了解真正的意思是怎么样。那后来这三次啊，这三次呢，向以色列人祝福啊的事情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啊，巴兰做了一件事情，他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啊。什么叫做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呢？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啊众人面前来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所以呢，他行了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呢，他就是告诉巴勒说：“好，那么你现在呢，就把摩押地呢的美女呢，你通通送给以色列人啊，就做了一个美人计。”他就做了一个美人计，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就发生二十五章淫乱的事情。你就既看见二十五章呢，他说以色列人住在石田，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那么在后来的圣经也有提到这一段，就是说在指责巴兰的事情。那么在这淫乱的当中，那么有一个主角，就是二十五章第七节，他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这件事情，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个要行淫乱的以色列人，然后将这啊这个男人跟女人呢处死杀死以后，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因为这个淫乱所起的瘟疫就停止了。二十五章九节说，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人啊，有两万四千人。所以你看到在啊巴兰这件事情上面哈，巴勒因为害怕以色列人，所以呢用大量的金钱金银去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神不允许，神反而要来赐福保守以色列人，免得受到外来的侵害。但是外面的侵害啊，从巴勒来的侵害也保守住了，但是从以色列人内心出来的淫乱情欲的欲望呢，却反而败坏了他们自己啊，败坏了他们自己。因此结果就是神用瘟疫来攻击他们啊，直到菲尼哈的行为才止住这个瘟疫。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呢，很清楚的表示祭司利未人呢、啊，他们在整个以色列人里面成为啊代赎者、赎罪者，以及成为这个啊以色列人的希望啊，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再来呢，我们就了解说啊，从二十六章开始啊，二十六章开始就是第二次的点兵来点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二十六章的六十四节很清楚的做一个交代啊。二十六章的六十四节，他说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点数的以色列人呢，通通已经死了。所以这里面呢，做一个交代，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啊倒闭在旷野。所以在第二十六章啊，在点数以色列人的当中，在二十六章的五十三节、五十四节呢，也讲出啊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 你要啊，二十六章五十三节，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啊，要照被属的人数，啊，把产业分给个人。所以我们了解说，点第二次的点属以色列人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分配产业，啊，分配产业。啊，以及包括在应许之地生活的问题怎么样安排呢？也通通交代清楚。那么二十七章是讲到女子承受产业的律例，因为呢，这里面讲到希罗菲拉的女儿啊，在地业的分配上面，他们来到摩西啊的前面来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那怎么办呢？啊，摩西就说好，人若死了没有儿子，二十七章八节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归给他的女儿。啊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这个啊女子继承产业的一个问题。啊，这样子有一个保护。啊，接下来到了二十六七章，就是要来设立新的领袖啊，立约书亚，在二十七章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认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就立他为代替摩西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啊，进迦南地的一个领袖。然后二十八章开始又讲到祭司啊，以及每年啊，讲到三个节期，就是月节、七夕节跟这个吹角节啊。那这几个节期，我们在。啊，我们在啊立位记啊都已经讲过了。那么到了三十章，到了三十章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啊一个许愿的条例。在许愿的条例呢，我们要啊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呢，就像美国人常说的，他会问说 ，Are you man of the word？ 你是不是说话算话的人啊？以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功课没学习好。来美国，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个挑战，就是说我们会被啊质疑，我们是不是说话算话？话不能乱说，说了就要去做，就要 honor 你所说的这个话语。所以在这个许愿的事情上面呢，啊，我们要特别在这个事情上要有所警惕啊，有所警惕。那到了三十一章呢，就是进应许地之前的征战。啊，在这个地方呢，神要向米甸人、米甸人施行审判，向米甸人施行审判。然后呢，也讲完了这个啊，打仗的人打仗以后怎么样洁净自己，那么打仗抢回来以后的战利品呢，要怎么样分配啊？怎么样分配啊？这个是在三十一章做了一个交代。所以呢，接下来在第三十二章啊，第三十二章。就是流便跟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他们看见河东地很好，他们就要求摩西把这个河东地分配给他们。那当然这当中啊，难免就引起一个疑惑，说这些人是不是像啊之前民数记所讲到十二个探子，那个十个探子那样子，畏缩躲在河东地不肯进迦南地呢？那他们就表示。他们会进去跟其他的啊以色列的支派作战，取得应许之地以后，他们才会回到河东地来居住。那这里面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件事情：河东地是不是神所应许分配给以色列人的产业？河东地是不是今天的河东地呢？就是约旦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去看应许地的范围，在三十四章的一到十五节呢，并没有记载这个河东地的部分啊，河东地的部分。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这两个半支派其实后来就被稀释，就基本上已经啊看不见了啊，看不见了。所以到了三十三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分享的部分。那接下来啊，民数记到三十六章嘛，哈，那再来三十四章，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讲到一个应许地的一个界限啊，然后到了三十五章呢，就讲到逃城，也就是说神的怜悯，凡是有误杀的人呢，他们就可以逃到这个逃城， 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所有分配地业里面啊，立位人有没有产业？立位人有没有产业啊？有，立位人有分配桃城，所以桃城就是立位人的产业啊。所以我们在读35章就知道，就是说神将桃城分给立位人啊。那就在35章6节说，就设了有6座桃城在这里，所以总共啊，35章7节说，你们要给立位人的城共有48座。就散居在这48座城呢，是散落在、散布在以色列人所得的产业当中。也就是说，立位人呢就承担起在啊以色列人支派当中呢承担起教导的啊教导的这个工作跟侍奉。好，最后36章呢就讲到这个子女承受产业的定义。那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民宿性啊，了解民宿性。所以呢，我们再回忆一下民宿性，基本上呢就是讲3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就是神叫摩西拣选以色列人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应许之地啊，准备要进。然后第二大段呢，就是因为10个探子回来回报说，那地的城墙坚固，人民高大，我们不可能得那地。那神既然要视你们为那地，又因为不信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漂流38年。因此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地之后，然后到了26章就开始点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应许之地。所以在这当中给我们一个啊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不信神的人有严重的后果。那我们怎样从不信回到信这个当中呢？不信就是啊违背神的命令，到信呢是顺服啊神的命令。就是在旷野的生活其实是一个目的的，就是要试验你们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啊。这也是今天给我们一个啊功课，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说，这件事情作为我们的鉴戒，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啊，我们要以这件事情作为提醒跟警告，作为信跟不信的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信应该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啊。所以今天啊，在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关于民宿记的一个大概它的